小狗皮埃罗。勒菲夫尔太太是一位乡绅眷属，先生已故，在乡间常可见这一类女人，身上既有乡土气又有城市味儿。她们爱用缎带，爱戴荷叶边帽子，说话时常犯连诵音错误，大庭广众之下总要装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，在打扮的花里胡哨、俗里俗气的外表下，隐藏着一个粗野而自命不凡的灵魂。正如他们戴的生丝手套里面是一双又粗又红的手，勒菲菲尔太太正是这样一个女人。她使唤了一个老实的乡下女子做女仆，此女心地善良，名叫罗斯。主仆二人都是诺曼底人，生活在可科斯县区的中心地带。沿着公路有一幢带绿色百叶窗的小屋，那便是他们的家。房屋的前面有一块狭长的园地，他们在那里种了些蔬菜。可是一天夜里，有毛贼造访，偷走了他们整整12颗洋葱。罗斯一发现如此卑劣的窃案，就赶紧跑去报告太太。在家讲究的穿着泥裙子的太太霍西立马就下楼来，这样的掠取那真是恐怖的很哟，令人又害怕又痛恨，居然有人偷东西，居然偷到勒菲菲尔太太头上来了。这么说本地是很不太平喽。再说贼既然来过一次，就可能来第二次、第三次。两位妇女受此惊吓，惶恐不安。他们反复查看了脚印，唠唠叨叨这个恐怖事件没完没了，还进行了种种揣测。瞧啊，他们是从这里过来的，他们爬上了这道墙，然后往这边一跳，跳到了花坛上。他们一想到往后的日子，实在是恐惧得很，惶惶不可终日。从今以后，叫人怎么能够安安稳稳地睡觉呢？此案的消息不胫而走，邻居们纷纷前来慰问，踏勘现场，分析议论。每来一个人，这两位妇女都要把自己的看法、想法重新的述说一遍。一位住在附近的农庄主给他们出了一个主意：你们真该养条狗。这倒是说的有理，他们的确应该养条狗，就算是遇到什么情况，有狗叫两声提个醒也好啊。可是大狗不能养，一条大狗他们怎么受得了啊，那会把他们这点家当吃得精光的。只能养一条小狗，养一条会汪汪叫的小干就行了。请别见怪，在诺曼底人们把狗叫做干。等大家都走了以后，勒菲弗尔太太与罗斯就立即商量养狗的问题，商量了好久。太太深思熟虑了一番之后，提出了许多的反对意见。她只要一想到盛得满满的狗食盆，就吓得发呆。因为她跟那些精打细算的乡绅太太是一路人，他们口袋里掖着的那几个小铜子儿，是为了在大庭广众之下施舍给路上的穷人的，是为了在星期天捐献给教堂的。罗斯倒是喜欢猫狗的，他提出了养狗的种种理由，并且很巧妙地做了一些辩解。最后主仆二人总算决定养一条狗，只养一条小而又小的小狗。他们开始物色对象，但碰到的全是大狗，吃起东西来食量大得足以把人吓死。罗尔维尔的食品杂货店老板倒是有一条很小很小的狗，不过他要求付给他2个法郎作为前一阵子的饲养费。勒菲弗尔太太坚决不从，他说自己的的确确愿意养一条小干，但是绝不花钱去买。有一家面包房的老板得知这件事后，有一天早晨用车捎来了一只黄毛小怪物，四条腿短得出奇，几乎跟没有一样，身子像鳄鱼，脑袋像狐狸，尾巴的长度与身长相等，往上高翘，像是军帽上耸立的灵士。 他原来是面包房的一位主顾的，后来主人不想要他了。尽管这小狗又丑又怪，但是因为没花一个子儿，所以太太觉得它长得挺漂亮的。罗斯把它抱起来吻了吻，打听它叫什么。面包房老板回答说：“皮埃罗。”它被安置在一只旧肥皂箱子里，先给它弄了点水喝，然后又给它拿来一块面包吃。刚喂了这么一次，勒菲弗尔太太就犯愁了。但是他灵机一动，想出了一个妙法。等他在家里待惯了以后，可以撒手放他出去，他在附近一带转转，就可以自己找到吃的了。不久，勒菲弗尔太太果然就撒手把他放出去，但是他仍然免不了要挨饿，而且他只有在向人讨东西吃的时候才汪汪直叫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他叫的倒是挺起劲儿。太太家的园子呢，谁都可以进来，不论是谁来，皮埃罗都要过去跟对方亲热亲热，绝对不叫一声。日子一长，勒菲弗尔太太对这条狗也渐渐的习惯了，她甚至有点喜欢它，有时还把面包在自己的肉汤里蘸一蘸，亲手一口一口的喂给它吃。不过她从来没有想到还有纳税的问题。税款八个法郎，太太，为一条连叫都不会叫的小干，有人竟要他纳这么一笔税。猛然听到，他大惊失色，差一点昏过去。主仆二人立即决定摆脱这个小皮埃罗，可是谁也不要。方圆十法里之内所有的住户，谁见了都一口拒绝。实在没有别的办法，他们只好决定送他去啃泥巴。所谓的啃泥巴，就是去吃泥灰岩。凡是不要的狗，本地人都把它们打发去吃泥灰岩。在当地一片广阔的平原上，有一种窝棚，或者准确地说，是一种支撑在地面上的小小茅草顶棚。这就是采泥灰岩矿的坑口。这种大井坑陡直地深入地下约20来米，从那里还有一些长长的坑道深入矿层。每年一次，到了给田里施加泥灰石的时候，才有人下到坑里去取料。平常日子，这种井坑的用处就是充当被抛弃的狗的坟场。人们只要从坑口附近走过，就可以听见悲怨的吠声、狂怒的嚎声、绝望的呻吟以及凄惨的求援声。猎户与牧羊人喂养的狗都惊恐地躲开这个传出声声惨叫的深坑，谁要是俯身朝下看，一股恶心的腐臭气味就会扑鼻而来。在坑底的阴影里，不知发生了多少可怕的惨剧。一条狗被扔下坑，仅靠以前那些狗的腐烂尸体为食，10天或者12天以后，它已经是奄奄一息了。这时候突然又有一条狗被扔下坑来，这条新扔下来的狗当然比它大，也更强壮，于是坑底就有2条狗了。它们全都饿得发慌，眼里冒着凶光，它们互相盯视着，互相紧跟着，都犹豫不决，焦急不安。但是饥饿催促它们动手，于是它们开始斗起来，斗了很久，斗得很惨烈，最后强者把弱者吃掉了，活生生的吃掉了。把皮埃罗打发去啃泥巴的决定一做出，主仆二人就立即物色了一个执行者，有个修路工人要价10个苏才肯去跑一趟。勒菲弗尔太太觉得这实在是太过分了，住在附近的一个打短工的倒是只要5个苏，但是太太还是嫌贵。罗斯发表意见说，不如由他们亲自送去，这样他在路上还不至于受虐待，也不会事先知道自己可怕的下场。于是他们决定在天黑以后一道去实施这项决定。执法的这天晚上，他们给皮埃罗准备了一盆好吃的肉汤，还加了一点黄油。皮埃罗吃得精光，一滴也不剩， 当他正摇着尾巴表示高兴的时候，罗斯一把抓住了他，塞进了自己的围裙里。他们迈着大步在平原上匆匆赶路，就像是两个偷庄稼的贼。不久他们看见了泥灰岩井坑，到了坑边，勒菲弗尔太太俯身听听坑下有没有狗叫声，没有，坑里没有狗。这样皮埃洛下去后，里面只有他这一条。于是罗斯泪流满面地吻了吻皮埃洛，把他扔了下去。随即他们两个人都俯下身子，竖起耳朵去听。他们先听见一声闷响，接着是一声动物受伤时的厉声惨叫，随后是连续不断的低低的叫痛声，再后是绝望的求助声，是一条狗抬头望着坑口苦苦哀求的悲鸣声。它汪汪的叫，汪汪的叫个不停。他们突然感到后悔了，感到害怕了，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极度恐惧。他们跑着逃离现场，罗斯跑得快，勒菲弗尔太太跟在后边直喊：等等我，罗斯，等等我。这天夜里，他们都做了可怕的噩梦。太太梦见他坐在桌前吃饭，把汤盆盖子一打开，皮埃洛就从里面跳了出来，一口咬住了他的鼻子。他惊醒后似乎还听见汪汪的叫声，他仔细听了听才知道是自己的错觉。他重新入睡，在梦中又来到了一条大路上，那条路很长很长，没有尽头。他顺着路走啊走啊，忽然他看见路中央有一个大篮子，是老乡们经常拎的那种大篮子，丢在那里没人管。顿时那篮子使他感到恐惧，但是他鼓起勇气，终于还是把篮子盖揭开。皮埃罗正蜷着身子待在篮子里，一口就把他的手咬住不放。于是他就拼命地逃，那条狗仍咬着他不松口，一直悬挂在他的手上。噩梦吓得他几乎发疯，所以天一亮他起床后就朝泥灰岩坑跑去。皮埃罗在汪汪叫，他一直在汪汪叫，叫了一整夜。太太伤心地哭了起来，他以各种各样亲热的称呼来叫唤他。皮埃罗也以一条狗所能发出的种种温柔亲热的声音回应太太。于是太太下定决心要把皮埃罗弄回来，并且要让他一直到死都过得快快活活。他赶紧跑去找一个以挖泥灰石为业的掘井工人，把情况讲给他听。那个人一声不吭地听着，等他讲完之后，他说：您不是要您的小干吗？那得付四个法郎。他吓了一跳，这时他对皮埃罗的歉疚、怜悯、悲痛全都一下子又飞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四个法郎，你不怕撑死您自己？四个法郎。那个人一口诺曼底土腔说：我凭什么给您白干？我得把我那些绳索、脚车全都搬去，把他们架起来，再带我儿子一同下去，还保不齐要被您那条该死的小干咬上一口。我干这些难道只是为了要您高兴？当初本来您就不该把狗扔下去。太太气冲冲地走了，哼，四个法郎。一回到家里，他立刻叫来罗斯，把挖井工人的要价告诉他。罗斯一向对主人百依百顺，也鹦鹉学舌地说：四个法郎，哦天哪，这可是一大笔钱呢，太太。然后他又加了一句：是不是可以给小干扔点吃的东西下去，别让他饿死？勒菲弗尔太太一听十分高兴，很赞成这个办法。于是主仆二人带着一大块抹了黄油的面包又去了那个井坑。他们把面包撕成小块，一小块一小块地扔下去，还轮流跟着皮埃洛说话。而那小狗刚吃完一块，马上就汪汪汪地要下一块。他们傍晚时 又去喂了一次，第二天仍然如此，天天照常，只不过后来每天只喂一次了。可是有一天早上，他们扔下一块面包后，就听见坑底下传来可怕的吠声，下面有两条狗了，又有人丢下去一条，而且还是一条大狗。罗斯喊了一声皮埃洛，皮埃洛汪汪的回应，于是他们就开始往下扔食物，可是每扔一次就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坑下一阵可怕的抢夺声，接着是皮埃洛被同伴咬伤后的哀嚎声。那条狗比皮埃洛强壮，扔下去的东西全都被他抢着吃了。他们尽管很维护皮埃洛，扔一次就说一声皮埃洛，这是给你的，但是无济于事，很明显皮埃洛什么都捞不着。主仆二人不知所措，面面相觑，最后勒菲菲尔太太以尖酸刻薄的语气说，我总不能把别人扔下去的狗全都包下来喂养吧，只好不管了。他一想到坑里所有的狗都得要他来喂养，就义愤填膺，扭头便走，并且还带走了剩下的面包，一边走一边开始自己享用。罗斯跟在太太后面，不停地用蓝色围裙的一角去擦拭眼泪。